苏麻辣姑坐上小马车，径直到虎房桥魏东亭的府邸来找魏东亭。可没成想魏东亭不在家，这门上的新管家犟驴子因为不认识赶车的小太监，硬是要拒客于门外，结果俩人红了脸，差点没吵起来。苏麻辣姑一掀帘子，从车里探出身子说，哟，大管家，是我，怎么不认识了吗？犟驴子愣怔了一下，哎呀，他早说是晚娘来了，你说省多少口舌呀，他偏说是什么苏什么姑的，哎呀呀，缠绕不清的。苏麻辣姑一边下车一边笑着说，哎呀，这也怨不了他，是我没交代清楚吗？说着话就随犟驴子进去了。何贵柱早就迎出来了，一边忙着让座倒茶，一边说，哎呦，您来的不巧，今儿魏爷和几个伙计吃过早饭就出去了，一是要送明珠到一个什么专治骨伤科的那个郎中那儿瞧病去，二是说要去会一个什么什么吴大人。哎呦，你瞧小人这是糟糠脑袋哟，这点事儿也记不清楚。哦，那武先生呢？哦，二爷他身子不爽，在后边躺着呢。哎呦，那这儿我没来过，柱子你就带我去瞧瞧。说着话，苏麻辣姑站起身来，就跟着何贵柱往里走。何贵柱带着苏麻辣姑来到后堂，偌大的三间屋子竟然连一张床也没有，只有一张条几，两旁放着几张木椅子，墙壁上挂着一幅虎啸龙泉的中堂画。苏麻辣姑正在好奇，何贵柱已经掀起中堂画，摁了一下什么机关，这半边墙壁一滑动，出现了一个门。感情这是一堵木质的假墙壁，里边呢就是一条通道。何贵柱先进去了，苏麻辣姑紧跟着也跨进来了。里边的道路更是繁杂了，七拐八弯的，到处都是路。据何贵柱说，除了一条可通之外，其余的条条不通。苏麻辣姑越发觉得惊奇了，一边跟着何贵柱往里走，一边问他，哎，柱子，原先小卫子家这家宅很浅的，哎，怎么如今这么大了？
嗨，晚娘，这是头十天才有的，嗨，魏爷把后边这半条街都买下了，听说这路还是二爷照原先的什么什么弄像改的，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对，叫八卦迷魂阵。嗨，哎晚娘，这就到了，瞧，这就是二爷的住处。何贵柱说着已经来到了一座小院的门前，手打门环轻轻拍了两下，二爷开门喽，我是柱子。门吱呀一声开了，武次友只穿了一件古铜色的结衫，外边套了一件黑缎子面的皮背心，没戴帽子就出来开门了。一见门外站着苏麻辣姑，他的眉骨不易觉察的颤抖了一下，眼中兴奋的火花闪烁了一下，随即爽朗的笑着说，哈哈，哎呦，是晚娘啊，快请进来。说完回身对站在廊檐下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童吩咐一声，墨香，来客人了，快泡茶。小童答应一声，到旁边厢房里去了。何贵柱笑着说，哈哈，二爷，您二位宽坐，柱子到前面照料去了。苏麻辣姑点了点头又说，啊，好，那个魏爷回来呀，你告诉我一声。
好嘞。
苏麻辣姑看着何贵柱出去了，这才转过脸来对武次友说， 听说先生贵体欠安，吃什么药？可找郎中瞧过了吗？
嗨，我这点小病用不着找医生，我自己的医道虽然算不上高明，但勉强还能自理。
说到这儿，苏麻辣姑欲言又止，她心里觉得还有好多话要问，但是却觉得说不出口。窗外寒风飒飒，室内温暖如春，在这深宅大院清静悠悠的地方，他们四目相对还是头一次呢。尤其是经过了白云观那场劫难之后，好多天没见面了，俩人都攒了许多的话要说，可是一时半刻又都不知从何说起，而且好像此时此刻就这么静静的一言不发的坐着，倒比千言万语更能表示出自己的心意。尽管各自心头都禁不住一阵阵乱跳，一阵阵不安，一阵阵的拘束，仿佛连手脚都没地方放了，但是却谁也不肯先打破这耐人寻味的沉默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苏麻辣姑觉得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再这么干坐下去了，就装作刚想起来的样子说，对了，龙儿这一向着实惦记着先生呢，天冷了，这不让我送件衣服来，说再过些时啊，先生灾星过了，他还要请您回去教书呢。说着就把一个包袱拿过来解开了，抖开一看，嚯，是一件玉色狐裘，镶着紫貂风毛边。五次友一看，好家伙，轻柔滑密，的确十分名贵呀，便笑着说，哟，我一个举子布衣书生，穿上这件东西不让人当贼拿了，也要被贼偷了。苏麻辣姑忍俊不禁，也咯咯一笑说，瞧先生说的，不管怎么着是龙儿的一片心意嘛。婉娘，那个现在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你提到龙儿了，我倒想问问这龙儿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呢？你能不能直言相告呢？苏麻辣姑不由心中猛然一惊，急忙喝了一口茶掩饰过去了，笑嘻嘻的说，嗨，瞧您说的，这有什么不能直言相告的，索老太君的老生儿子嘛，50岁上才得了这么个宝贝儿子，娇养的，顶在头上怕下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怎么着，这才几天没来上学，你这当先生的就着急了？这些天呐，我一直在想，像我这样的遭际实在奇怪的很呐！我一介书生流落京城，索大人何以如此礼贤下士，既恭迎到府，可是到府之后却又何以见面那样稀少，就算我写文章得罪了鳌拜，他又何至于兴师动众，不惜与索大人抓破了脸，抄拿索府来捉拿于我，他几次三番来加害于我，索大人为什么不送我出京呢？又何以有这么多的人拼死相保呢？话没说完，苏麻辣姑就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武先生啊，您可真有意思，你这都是胡想啊，要想公道打个颠倒，你自己替旁人想想啊，哪一样不是该当的呢？难道说索大人不该礼贤下士，鳌拜不该来拿你，众人不该救你，那我也不该来瞧你了？五次友每逢听到苏麻辣姑这刻薄的话语啊，总有点应付不了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啊，是不是哪家王爷的世子 拖到索大人家读书的呢？
嗯，这倒合乎了龙儿的身份了。
苏麻辣姑正想分辨，忽听门外有人拍门，是何贵柱的声音。
婉姑娘，魏爷他们回来了，在前头等着呢。
武四友急忙说，那请他们过来也一块说话吧。却没听见柱子答话，料想他已经走了。苏麻辣姑急忙说，不必了，天也不早了，我呀到前面打个花虎哨也该回去了。
说着慢慢的站起身来扶了一扶，低声说，先生珍重。
武次友也突然觉得有点黯然，勉强笑着说，回去问龙儿好，那就再会吧。苏麻辣姑来到前面，
魏东平、穆子旭、郝老四三个人正在等着他呢。他们是刚从九门提督吴六一那回来，这里都是知底细的人，用不着拐弯抹角。魏东平就把刚才去吴六一那的情景给婉娘讲了一遍。
原来啊，魏东平得到消息比康熙还早呢。
什么消息呢？就是鳌拜弹劾冯明君的这个消息。因为魏东平是从鳌府的内线那儿得到的消息，所以比康熙还要早一些。今天一大早吃过早饭，魏东平就带着穆子旭、郝老四一块儿去会吴六一。自打释放了扎义皇之后啊，魏东平和吴六一两个人就交了朋友了，一向很投缘，有些个话呀已经可以谈得相当透彻了，只不过是还隔着那么一张窗户纸没捅破。魏东平几次煞费苦心的用话题引他，盼着铁盖能先行捅破这张窗户纸，这样呢要价就会低一点。但是铁盖自有他的章程，每逢到这个时候啊，他就毫无铁气了，成了一团雾，不是一笑而止，就是顽固左右而言他。魏东平知道吴六一不是个简单的人，不能以草莽英雄相待，但是心里呀也暗暗的笑骂此人狡猾。这会儿两个人闲谈了一阵子，魏东平筹划再三，决定还是要正面突破，所以他就似笑非笑的用碗盖拨弄着上面的浮茶，沉浸了一会儿才说，铁盖兄，嘿，你到底有了出头之日了啊。这两位兄弟呢你也都认识，我就不妨直说了，你就要荣迁巡防衙门堂官了。
哎呀呀，胡臣兄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半世豪强，半世王臣，哼，怎么能轻易的受人欺负呢？难道说胡臣你真以为这是升迁我吗？
魏东平装作莫名其妙的样子说，啊，怎么这阁下由从三品升为正三品，这不是升迁又是什么呢？
铁盖一听魏东平这么说啊，也来个就坡下驴了。
那倒是，到巡防衙门坐坐也不坏嘛。再说了，那也是圣上爱我，我岂能不识抬举呢？
铁盖这么故意装糊涂，忽而说东，忽而讲西，魏东平跟他打交道多时，最头疼的就是他这一点，现在听他又来了，想了想笑着说，
嗨，只可惜这并不是皇上的恩典，你这盖世英豪却看不出其中的奥秘，也真有点可惜喽。
哦，此话怎讲啊？
哈，铁盖兄，不怎么讲，这是中堂与你修好，他以国事待你，你当然要以国事报之喽。
胡尘，你，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服了你了。哎呀，你可真是个好角色呀，难怪扎先生夸你呢。行了，我说啊，咱们也就别再兜圈子了啊。其实啊，我心里怎么想的，你虎臣兄，哼，很清楚，只不过故意在这套我。告诉你吧，我呀，宁为鸡首，不为牛后。我去做那个什么鸟堂官干什么呢？一听这话，魏东亭也笑了。哎，铁盖兄，这还像句话？不调动你的职位，未必就是降你，升迁你呢，也未必就是爱你。哈哈，你聪明一世，可要想清楚喽。
嗨，这个我懂。虎臣兄，这还不是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吗？
哈哈，我呀，还是好好的当我的九门提督吧。
苏麻辣姑听到这儿，不由长出了一口气。哎，这是一个满意的答复啊，这样看来事情就有几分把握了。只是小卫子，你的手中没有马子，开不出价钱去，这好办，他如果能立下这份功劳，换个一品顶戴，那也是该当的。回头啊，请皇上下一道密诏，到时候你们送去就是了。不过这会子他还不妨韬晦一点，拖着不交印，瞧这阵势啊，发动也就快了。哎呦，你瞧，光顾说话了，时辰不早了，主子还让我顺路去瞧瞧翠姑呢，我也该去了。说完便转身出去了。苏麻辣姑离开魏东亭的府邸，又转路去嘉兴楼看翠姑。如果苏麻辣姑不是先去魏东亭这，而是先来嘉兴楼见翠姑，那也许是另外一种结果了。但是现在啊，晚了，他一下轿车就看见门口围了一群人，在交头接耳窃窃议论着什么。嘉兴楼的女掌柜、楼下酒店的老板都在那哭呢，嘴里念叨些什么却听不清楚。不过苏麻辣姑已经听出来了，好像是这儿死了什么人。苏麻辣姑一惊之下，头嗡的一声，她也顾不得人多呀，排开众人挤进店里，三脚两步登上楼去找翠姑。这里赶车的小太监便连说带吓唬的把众人都给撵走了。爷们儿，和硕亲王格格来瞧翠姑姑娘啊，我们王爷待会儿也要过来呢，你们没事散了吧。这北京人呐，本来就爱看热闹，一听说王爷家来人了，又怕和王爷真的有什么渊源，挨皮鞭子倒在其次，要是被弄到御神庙去蹲一夜，那就不上算了。听了一阵子又不见有什么新闻，也就各自走开了。却说苏麻辣姑上的楼来，见几个妇女正在东房里扎纸马、糊纸轿，摆设祭奠的物品。一见他进来了，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给他扶了一扶，低声问，
你是来瞧翠姑的吗？他已经成仙了。
啊，你说什么？苏麻辣姑来不及多想，他立刻推开了房门。啊，他立刻惊呆了，双脚好像被钉在地上了似的，一点也动弹不得。房内素幔白帐，香烟缭绕，中间的桌子上供着一个牌位，上面写着何见烈妇吴氏秋月之灵位，旁边两副素链，上边斑斑点点都是血痕，上联写既不忠矣， 安可不孝？梦回云台奉辞言。下联配：以难结焉，孰堪裂焉？魂归地府望长安。旁边还有一行小字：翠姑泣血自刎。更可惊的是，那翠姑身着盛装，脸上还化了淡淡的妆，面带微笑，竟然端坐在牌位后面的椅子上。好一阵呐，苏麻辣姑如同在噩梦之中似的，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面前这个仙魂飘渺的宫装女尸，就是半个月前拦车救驾、言语刚强的少妇。活脱脱的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？过了一会儿，苏麻辣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恐怖的感觉，她想退出来，但是又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吸引着她不肯离开。那中年妇女见她一脸肃穆敬畏之情，蹲身施了一礼，问：请问你是翠姑的什么人呐？苏麻辣姑灵机一动：明珠是我哥哥，他不能来，叫我来瞧瞧，没想到竟然出了这等事。哦，大姐既然是明老爷家的人，那就托大姐把这封书信转给明老爷吧。说完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来：翠姑临终前叫我把这个交给明老爷。说着就把信递过去了。苏麻辣姑接过来一看，是一封街市上常见的通用书简，中间有一行字儿，端正的写着：明珠兄亲启。这事可太出意外了，怎么好好的就……唉，我也不大明白呀。听楼底下老婆子说，昨天夜里胡老爷一身道士打扮来找翠姑，结果俩人吵了半夜，胡老爷赌气走了，翠姑哭了半夜。今儿早起呀，发请柬约我们几个卖唱的姐妹来，谁知她已经先服了水银，坐在椅子上坠得不能动了，只把这封信递给我，笑着说：帮我把它转给明珠，就再也不能说一句话了。哦，是这样。苏麻辣姑惊呆了，她竟然有点闹不清自己是怎么离开嘉兴楼的，又是怎么回到皇宫大内的。在血红的夕阳下，执事的宫女见他回来，急忙迎上来说：万岁爷去慈宁宫请安了，给姐姐留着几个素菜小包，说姐姐不吃荤的，特地让姐姐换换口味呢。苏麻辣姑一愣怔，这才回过神来，原来自己已经回到了养心殿。